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说到汽车呢，已经是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那除了代步呢，开车时候的空间和舒适感也非常重要，所以呢空间充裕和视野广阔的 SUV 呢就越来越受到市场消费者的欢迎。除此以外呢，全家一起出行的家庭理念也让选购一辆合适的 SUV 变成是一件全家人都关心的大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选购一辆适合您的 SUV。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陆毅修车行的汽车专家陆毅。陆毅上午好。
喂，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上午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问题。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呢，是只提供购买 SUV 的一般性意义哈，不会在品牌之间进行比较哈，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说到这个 SUV 的字面意思哈，就是运动型哈多用途汽车。那其实说到运动型这个词儿呢，本身就说明了这个 SUV 是有别于啊普通家用轿车的这种高动力哈。那其实我们在早前汽车还没有像当今这么普及的时候，那我们说到汽车的时候，会说到像啊小的就是轿车，大的就是这种越野或者是四驱车。那说到 SUV 的体积呢，可能是介于小轿车和大的越野车之间哈。但是呢，在这个驱动技术的区别上，那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四驱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陆毅，那首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那这个四轮驱动和两轮驱动在工作原理上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四驱车的传动系统可以将引擎所输出的扭矩就传到所有的四个轮子上面。而两驱车呢，引擎的驱动只是驱动一顿车轮，驱动前两个轮或者是后两个轮，另外的两个轮是被那个其他两个轮子带动的。这是本质的区别。
所以说简单说的话，四轮驱动就是四个轮子都在主动的在运转哈。那两轮驱动的话，两个轮子是主动的，两个轮子是被动的哈。
没错，
我们这么说。说到四驱车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车后箱尾部上有这个 AWD 或者是 4WD 啊，就是我们说的 4WD 这样的标志哈。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过有关这个 AWD 和 4WD 的区别哈。像这个 AWD 的话啊，就是全驱哈 ，4WD 就是四驱。我们也提到四驱模式三种，分时四驱、适时四驱和全时四驱。那再给我们再重新来说一下这三种不同四驱模式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分时四驱呢，是驾驶员根据这个路况的不同，可以手动切换成两驱或者是四驱。它这个适时四驱呢，一般是不设定档位，不需要手动调节。只是相对于这个前驱车，有的是前桥打滑一秒钟之后才会向后轮输出的动力。它是由这个电脑控制两驱与四驱的切换。在正常的路面上呢，两轮驱动行驶，遇到越野路面或者是打滑，电脑会将这个动力分配到另外的两个轮子上。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全时四驱，是指车辆在整个行驶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四轮驱动的形式，发动机输出的扭矩可以固定的比例分配到前轮和后轮，能随时拥有较好的越野性和这个操控性，但不能够根据这个路面的情况做出扭矩分配的调整，油耗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那我们简单来说的话，就是 AWD 实际上是各种 4WD 类型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可以这么说。好，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13007993231300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啊，您，
哎，请说。
这样，陆师傅，我的车。
吴先生，您的这边电话的声音音量我们听得特别特别小，我们这边技术人员也试图把音量提高了。您看一下您电话那端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可以把您的音量再提高一点呢？吴先生，
那么现在现在能听见吗？
好了，好很多。完全听见。请说。
好的，我的车是一辆2011年的福特蒙迪奥。近一段时间来呢，每当速度在3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车子下面会发出一种空空空的一种震动声音，声音不大，但是低于这个低于或者大于30公里，这个声音就没有了，这个情况就不见了。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一种什么情况？
啊，它是肯定是就是说，你发动机踩到一定的转速，什么东西就是说松动产生共鸣的声音。
啊，对。
您先查一下排气管上看看。
排气管上查一下。
对，先查查看，或者是其他车的其他部件有什么松动导致的原因产生共鸣。
嗯，反正我觉得这种共振的声音可能什么是松动了啊，查一下。
对，是是是，
啊，
什么螺丝松动，或者它排气管的三元催化什么东西松动，或者它排气管上面有什么裂痕，
啊，
它会导致这个对。产生震动声音，
啊，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吴先生，好，谢谢。
还有一个是，我能不能知道陆师傅的电话或是在修理行的地址？
这样子，吴先生，稍后的话，然后我们导播会跟您联系一下，哈，再提供一下您所要的一些相关信息，好，
啊，好的，
好，
谢
谢吴先生，好，谢谢，
谢谢。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这个系统上有一些错误哈，这一位是宁先生，上午好，宁先生。哎，上午好，宁先生。
喂，
哎，是您，请说，请说。
哎，我是林，姓林，哎，你好，主持人和这个陆毅先生，
哎，
我想问一问，呢，就是说我新买了一辆车子，这个才三年新，大概呢，Toyota Toyota，那大概它这个上面标注呢是上面标注的就是一万公里车尾是一次，但一般来讲这个汽油车呢，大概是开了多少万公里以后，大概是5000公里车尾是一次呢？大概，
哦，全新的。
那大概全新的，对，
全新，
哎，
全新的车子，您开到2000公里之后就需要做第一次，那是应该是免费的，原厂给的。
对，一般来讲，在它的上面写着第一次是大概是1000公里吧，
一两千左右第一次，对，那之后就是每次10000公里做一次。
大概开了多少年以后，大概要多或者多少万公里以后，大概是5000公里车尾是一次呢？大概是。
您超过5-6年之后，它最好能做5000左右，就是5000或者半年做一次。全新的车，你有1年或者是这个10000公里做一次。
哦，
全新哪个先到，你选择哪个？如果时间到，就是按时间做；如果
公里
数先到，按公里数做。
大概在5万公里左右，大概一般来讲。
每10000公里或者是1年，超过50000公里之后，你可以做就是5000。
超过5万公里以后，大概做5000公里一次，
对，
或者是超过5年之后哈，是公里数先到，就像按公里数算，先十年先到，现在时间算，
好的，谢谢，
好，谢谢您先生哈，谢
谢，
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来看一下，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陆卫师傅好。
你好，请说。
你好，我这想问一下这水温的问题，因为我这是一个卡车，然后大概50万公里了。50万，没问题，没问题，50万公里很正常。
对，卡车很正常。
它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这水温有点高啊，但是呢，冬天的时候呢，我这暖风又不热。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每天早上我起来，这卡车开了二三十分钟之后啊，然后吹暖风并不是很热，它只是就是稍微暖暖的，它不热。然后夏天的时候水温高，是不是循环的问题啊？
没错，就是您这卡车是买的二手的是吧？
我这是二手的卡车，是那个日野的，2006年的。
因为你那个卡车里边，就是所有车里边那个热风是通过你那个防冻液那个水的温度过来的。
OK，
对。
但是我那个我水箱不漏，水也都有。
我说，
不漏。
因为你的车内还有一个散热片，它是说通过，就是说你扭到红档上是热风，扭到蓝档上是打空调，对吧？
哎，对对对。
对，如果扭到红档上，它外边有一个管道。如果是那个是通过水箱接到那个管，那个 heater hose， 如果那个管子就是说你车内那个散热片如果是有漏的现象，有些人修相互麻烦就把那个管子 bypass 断掉了，所以说导致您对，您先看一下，您先确定一下您那个管子有没有接到车内。
OK 啊，
对，有一个 heater hose。
OK 啊，那如果是接到车内，这个问题就是我记得2-3年前我开这热风还好，但是最近就越来越差了。你看是。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节温阀那个有毛病吗？
它没错，就是你扭到蓝，扭到红，那就相当于一个水龙头的开关一样，那个开关有时候不工作或者卡死，就会导致热水不循环到车内，所以说导致你车内没有热风。
然后夏天还会水温升高是吧？
水温夏天高其实都一样，它有风扇会吹会降，达到一定温度有节温器控制，让你的风扇会转动。 您那个卡车可能是风扇是24小时在转的，只要车一着在转是吧？不是电子扇。
啊、对对，车一着就转，它一直转。
对，它不是电子扇、
啊。
对，嗯，有些这个小车先进点是电子扇。
啊，然后另外我也问一下，嗯，我那个 mechanic 跟我说是什么水箱堵了，那怎么能分辨是水箱堵了，还是说发动机里边的水路堵了？
那您的水温表就是说在哪个位置，在不在正常的位置上？
我水温表现在春秋天开都挺正常，但是夏天的话水温会高，
就会偏高一些。
哎，对，会偏高一些。
嗯，您这样，您可以就是说把那个水箱有两根管子，上水管、下水管，你把那个管子断开，可以接一个水龙头进去，您先放在上面，看它下边会不会流水出来。
明白了啊，可以
啊，那就看看水箱有没有堵，还有您看看你的节温器。
OK， 节温器，我想问一下，节温器有保险丝吗？
节温器没有保，它是热阻感应的，就是通过热、
啊、
对温度来感应的。
啊，我想先查一下保险丝，那如果没有保险丝的话，就不用查了。就
啊，那个没有节温器没有保险丝的，
嗯，
节温器
这个热敏感应器。
嗯，好好，谢谢刘先生哈、
嗯，
我们之后还有听众等候，好，谢谢您，好、
啊，
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上午好，喂，王先生您在吗？
喂，
哎，王先生是您，哎，是您，请说，
哎、
嗯，
谢谢谢谢，
嗯
啊，
上午好，
是这样的，我要请教陆毅先生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这个是 Toyota， 那个是已经20年了，开了35万公里，他、
嗯、
现在呢就是 gas 和那个汽油两用的，最近呢发现有这样问题，就是。在吃到红灯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坡上，然后在翻绿灯的时候呢，那我就这个油门啊踩得比较重一点了，然后它会熄火放炮，就砰一下就熄火了，
嗯，燃烧不好，嗯哼，
是就现在发现这个问题，
嗯，
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搞不清。
您现在用的是 LPG 是吧？
对，我是那个 gas。
对，您先检查检查您 LPG 系统，它那个混合就是气和混合比不对的。所以导致车是放炮失火，
啊，是这样的，
对，
就是那个要到那个去叫那个车行去检查一下，
你要到有 LPG 证书的那个车行去查一下，你把这个车情况跟他反映一下，
啊、
对他那混合不对的，像那个 gas compressor 可能会有问题，
啊，
嗯，
好的好的，另外就是说我那个 gas 瓶就是要不要这个换一个，或者因为时间长了。
那个盖斯每年做 pink slip， 他会查这些东西的，
啊，
对，你每年做车检，他会查的，
啊，好的，好的，好的，
嗯，
好的，
好，谢
谢
王先生，
谢
谢好，
谢
谢你参与节目，
谢谢
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黄先生，黄先生上午好，
你好，
哎，请说，嗯，
我想问一下陆毅先生，就是我那个准备要回国了，就是就一个月左右，就是那么呢，就是那个车呢就没有人把那发动机发动，那么会不会就是那个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车就会打不动打不着了？
您是哪一年的车
啊？
您是哪一年的车？
我是上一年的车，
三年的车，
2017年的车。
如果一个月左右正常应该不会，如果两三个月就有可能会自然放电，会导致说溃电打不着车。
哦，
嗯，
但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车？
我的是那个就是丰田的。
哦，那个这么样，如果是说您方便的话，你可以把电池的负极，也就是减耗的那边那个线给断掉。
就是我们不懂那个车的东西，不敢动那个里面的东西、啊。
您找一个朋友稍微懂一点的，把电池的减耗断掉，等回来之后再把减耗接回去，就是负极接回去，那样会就是说保证这个电池的漏电量会减少很多。
嗯
嗯
嗯，
哦这样
好，嗯，
对，这个简单
的
啊，你找一个朋友稍微懂一点的会帮您的。
嗯，好的，好的，
好好，谢谢黄先生，
嗯、
好，
谢
谢，
谢谢
嗯，好，陆云，那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就是车长时间不开不启动的话，电池会跑电，但是新车的话，是不是它放的时间可以比旧车稍微长一点？
嗯，没错，现在新车的反正技术都已经提高很多了。
嗯哼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徐先生，上午好，徐先生，
你好，
哎，请说，嗯。
我的问题跟刚才那个先生有点相似。陆毅先生，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车是2014年的亚瑞斯，我也是准备要回国，大概2个月，需要不需要？就像您说的，把第一把那个电池是要断掉，
1个月左右应该没什么问题，超过
2个月
最好是，
2个月也可以不用断吗？
最好是断了，2个时间有点长了，最好是断掉的。
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有一个问题，就前两天我突然发现那个驾车时候，尤其夜间驾车时候，什么事儿原来都挺正常的，突然他的那个这个表盘呢出现一个小小的绿的，像表似的那种绿颜色的指示灯，好像在是这个9:50是9:45那个有个指针，我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那个突然出现，然后过一会儿就没了。
您是哪2014年的什么亚瑞斯啊？
亚瑞斯。
您那个车有没有巡航系统？
没有。
您具体说的那个符号我不确，您能确再描述一下？
对，那个是个什么形状？
就是夜间大表盘的那个大圆圈当中出现一个很小很小一个小圆圈，像个小绿色的亮灯的一个像小手表一样，好像也有表格，好像指的是9:45 9:50那个位置。
OK， 一个表的形状，上面还有2个指针，大概放在9:45的这个样子，
对对对，
绿色啊，绿。
对，特别小，在大表盘中的那个。
啊，这个我还真不确定，它上没有什么写单词字母、英文字母吗？
我看得不太清楚。
但陆毅，我们这样说话，如果是绿灯的话，是不是会比红灯的情况好一点？
没错，都是安全的。
啊，绿灯
可能还稍差一点，红灯可能就更恶劣了，有问题了。
那行，我还是好，谢谢。完了之后我再查查，
您看看到底是什么？
您确定那个是不是水温表的符号？
是水温表，它会是绿色的吗？
蓝色的，一般有些人说蓝色、绿色，对。
不是，那是绿色，那只是绿色，那可能像您说是不是水温表的事？
对，像您那个车子在冷车的时候，水温表会亮一段时间，差不多2-3分钟之后开一开，那个表会自动灭掉，那是正常。
不是，它不是，它在正常就开始的，我完事之后，在突然间快结束，我准备要就是回来的话，准备要停车，怎么突然出现一个？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就轻给油的时候，您那个车可能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新车有时候轻给油，就节能的是环保的时候有一个绿灯在亮，那个是正常的。挂
的
一个像小树叶的这个东西啊。
但是完事之后，它马上就都断掉，它很讨厌，过去从来没出现过，所以说我想问一下。
这样节目之后您拍个照片发给我看一下。
好，谢谢啊。
好，谢谢徐先生，谢谢。好，我们今天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林先生，上午好，林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哎，
你好。我是2007年的那个 truck， 那总是天冷的时候，2档和3档老是挂不上，是怎么回事？
那您的波箱油多长时间没有换了？
我从来没换过，2007年到现在跑了30万多公里
了。那离合器也差不多了，可能离合器就是说打滑或者磨损，也是导致挂档不好挂，也是原因之一。
OK， 那
就是说您的波箱油
30万公里要换一次吗？还是怎么样？
波箱油那个车应该差不多在5-6万左右，4-5万左右需要换一次。再要这样，我们还可以查一下您的离合器的，就是磨损情况。
应该是换波箱油，经常换，肯定是换。就是到一到冬天，特别到冬天的时候，根本就挂不进去，非常麻烦。那就是离合器完了是吧？
有可能。就是说波箱油它还有那个就是说粘稠度，如果它不好挂档的话，您可以换稍微稀一点的波箱油试试看。
All right， OK。
对，如果太稠了，导致挂档也不好挂的。
OK，
谢谢。OK，
好，谢
谢
林先生，好，谢谢。我们今天下面一位，
okay， 拜拜。
这一位是孔先生，孔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好啊，我想问一下陆毅先生，关于我那车呀，我的车是那个低走的。前有人这个有。这个修理师傅跟我说要定期做那个 DPF， 关于 DPF 的东西只有柴油车可能需要做的，我想咨询一下大概多久需要做一下 DPF 这个事儿，不是很懂是不是他必须做的，因为正常的 service 里面好像是没有涉及到 DPF 的保养。
这样，只要是柴油车，就是说您最好是多跑高速
啊，
对它，你跑高速就是高运转、高旋转、高压力，它会自然而然把那个 DPF 清洗掉。就是很多有些女生开这种车，就是出问题了，他们经常是会叫一些就跑一些 freeway， 就是说开个一个小时左右，跑到差不多100公里，一个小时左右，自然而然会把 DPF 清洗掉。
那就是说我用不用到车行定期让他来给我做一种，他说是特殊的手段做那种 DPF， 就是说什么啊、我不太懂啊，而且他说要买那个 DPF 那个 cleaner，
对，有一些药水，
就是、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像这种情况，
像这种车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可以接电脑，就是说让电脑，就是说让你把 DPF 的那个柴油喷到 DPF 里边去清洗一下，那个电脑也可以做，差不多要做一个小时左右。对，
那我还是说您的建议就是说我还是要定期做一下这东西是吧？
就是说您如果正常开，就是说经常跑高速的话，这个就是说您在开的时候已经它自然而然会清洗这些东西的，就没有必要特殊去做它。因为有些就是说 DPF 坏掉，如果换新的话可能需要特殊做一下，或者说坏的时候买一些药水来清洗它。就是您一直开着正常的话就不需要特别去做它。
那我明白了，非常感谢。
好，谢谢孔先生。好，谢谢孔先生，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女士。上午好，王女士。
哎，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圣南那个路易师傅，你们好。
你好。
今天呢，我上几天我收到特斯拉公司来的信了，说要签接 airbag， 我又搞不清楚到底要签接还是不签接。他来好几封信，都是欧锦特的。我也搞不清楚，想问问路易师傅要不要签进那个 airbag。
那他这是 callback 是免费的，换掉肯定是对您有好处的。
哎，他说来了好几封，欧锦特 safety 了什么，很安全的。我想到底要换还是不换？我是2011年的，考罗拉的。
您当然约一下换掉吧，
还是换掉好了。
对，他既然召回，是说他承认他本厂家承认是有问题的，
嗯，
他再召回。
2011年也会有问题的啊。
他会就是针对在某几个年份生产的某几款车会有这个安全气囊，不是全部，而且他们
来信的就是需要了。
对对，而且的话，您收到信以后，可能先跟车行联系一下，先去订货，然后可能再过段时间，他们才可以把这个就是部件给你准备好啊，然后才会有这个更换。对，
好的好的，好，那我去。
好
的，谢谢啊，
谢
谢两位，
谢谢王女士，好，谢谢，
麻烦，
啊，不客气，好，谢谢参与我们节目。好，录音，那我们继续说到有关 SUV 的这个选购哈。前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是有关比较了一下，像这个就是全驱跟四驱的哈，这样的一个区别。那我们看到有人说话，像在选购 SUV 的时候看这个汽车底盘也很重要，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SUV 的底盘它也肯定会，这种车会经常就是说跑那种就是说不是正常公路，像山道啊一些，如果有些刮痕。再一个，您得看看 SUV 的，就是说它那个高度，它那个高度对于就是离地面越高当然是越好，因为经常会跑那些就是说山路啊、爬山呐、或者说沙漠有水沟的地方，对，在尤其注意它那个底盘，如果有刮痕的话，您注意说购买时候要小心一些，
那像在这个 SUV 底盘保养的话，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底盘保养您倒不用特意，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的架起来，因为如果是跑一些有油腻的地方，底下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油垢啊、水垢啊或者泥沙啊，最好是能架起来用高压枪清洗一下，再涂一些防锈漆，就这样就可以了。
像有时候开四驱车的时候，你刚刚也提到它经常会行驶在一些比较复杂的路面上，那相信对这个汽车轮胎的损耗也会比一般的家用车要大。那像四驱车的轮胎保养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
四驱的保养它有一个检查点，如果的您的胎纹就是说剩到1.6毫米的话，就需要更换了。或者是你每4年更换轮胎，检查一下轮胎的龟裂，这样是最好的。
还有一个下边就是四驱车里边啊，不是，尤其是那个 SUV 汽车里边有一个不太重要的一个部件，但很多车都配备了，就是天窗哈。那这个对这个天窗保养的话，需要一些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
它天窗呢是由这个玻璃窗还有这个密封胶条和这个驱动机构成的。先将天窗呢完全打开，用干净的软布擦掉里边这个轨道上的一些灰尘、树叶呀、然后再用干油涂抹上面润滑即可了。
好，我们先电话线上又有一位听众等候了，好，我们用最后的时间来回答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你好。
哎，请说。
主持人好。我是一个新的宝马车，现在开了23000。service 呢是开是17000做的。那边service说因为是免费service吧，5年嘛。他说有10000公里service一次，是不是太惨了？
刚才回答过这个问题，好，路易师傅。
就是说您全新的车一万，有些车要求是一万五，有些车要一万，或者是一年左右做一次就可以了。
啊，这样可没问题，这样一万做一次是吧？
对，一万做一次，或者是一年，时间到了先按时间做，公里数到先按公里数做。
啊，是这样子啊。
嗯。
啊，对呀。那好的，谢谢。
嗯嗯，好，谢谢邓先生。好，好，陆云，那我们再用最后一点简短的时间哈，前面提到了像这个全能四驱的耗油会比较多哈，对于我们家用车来说的话，可能不太实用。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全能四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这个就是耗油量可以低一点呢？
啊，如果您的车有这个模式，可以选择两驱，在室内跑的话，
嗯，
尽量就用两驱模式来做。
嗯，可以这个自由切换。
如果需要的话，您选用四驱的模式来做。
嗯，好，谢谢陆毅哈，非常感谢您今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啊，即将为您播出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